各位观众大家好，请掀开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义第62面最后一行看起，魔事比丘四宿之中但念他物不止不次之物。这一段是佛在3000年前呢就知道末法时期的出家人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不如法，如是是指的现在这个时代楞严经上所说的末法，在我们现前这个时期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。这些邪思呢，都是魔王子孙，事出世间法，诸位总要记住，决定不会超过因果的定律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决定不敢给一个人结恶缘啊！为什么呢？他有报应。我对于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成就众生的实实在在讲是非常嫉妒啊！我绝不希望众生成无上道啊！不但不希望众生成道，他的愿望啊，是希望一切众生永远在他统治之下，不可以啊离开他的势力范围。这是魔的思想啊！啊，佛把这些众生都渡出三界六道，都渡出十法界，这魔心里非常不痛快啊！但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所行的确实是真法，魔也不能不佩服啊！佩服当中啊，含着严重的嫉妒。所以魔跟释迦牟尼佛说啊，我要破坏佛法啊！佛告诉他了，佛法是从真心本性里面流出来的，真心本性呢是一切众生共同的，华严经上所讲的虚空世界国土众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，所以心识是真理啊，是能现能生能变啊。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 禅宗里面讲，是我们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那是真我啊！我们现前这个身呢，这是假我，这是真我所现、所生、所变之物啊！这个不是真的。佛教我们呢，返妄归真啊，返妄归真，这一般讲呢，成佛了。啊，这是正理，是真理。无有私心，啊，自私自利，这个念头非常严重。啊，所以对佛说，我要破坏佛法，佛就是，啊，佛所讲的话一点私心都没有，啊，纯是从真如本性流出来的，你怎么能破坏呢？啊，任何人都没法子破坏的。我说了，等到你末法时期，法运衰了，我让我的母子母孙呢，通通出家，披上袈裟来灭你的佛法。佛听了这个话，一句话都不说了，流眼泪。我等了三千年了，很有耐心呢，等到今天呢，啊，那么这个因果，诸位要晓得，一定会有报，啊，不是不报啊，时辰未到。清朝时代。开国的时候，把这个叶赫那那氏这个族群消灭了。啊，当时这个族群的首长说了一句话了：“我族里头剩下一个女人，也要报仇，也要把满清消灭掉。”他也等了两百年。慈禧太后就是叶赫那那氏的后人，都兑现了。他家里有个女人，也要把满清灭掉。所以，慈禧太后是来报仇的，不是来报恩的。啊，满清。从前的帝王也很聪明啊，所以清朝内廷这宫廷里面，祖宗就立法啊，决定不许叶赫那那氏的人，不管是男子女子，不准他进宫，就有防范啊。那么到了咸丰。拘立的时间久了，大家把这个事情看淡了，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啊！啊，慈禧进宫，大家知道他是叶赫那那氏的这个族里的人啊，宫廷对这个事情轻视了，也就让他进来了啊，所以满清灭在他的手上。一个国家，一个家庭，一个团体，你的冤亲债主，他会很有耐心等待，等待你的运衰了，机会成熟了，他就现前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自己呀，要认真反省。啊，我们出家了，纵然是母子母孙，也没关系。问题呢，在你觉不觉悟啊？佛与魔的辨别就是觉跟迷，一念觉，魔就成佛了。 就成菩萨了。啊，一念迷，那你就是魔王子孙，贵在觉悟啊。啊，那个觉悟的根源是在讲呢，就是在私心，自私自利，要是放不下，你永远不会求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起心动念，我，一切为我，啊，为我家，为我的团体，这是迷呀，不是觉啊。啊，觉悟的人啊，没有私，起心动念是公，起心动念呢，一定是为别人，啊，为社会，为整个人类，那是觉啊，觉跟迷呀，根源就在此地，一个是公，一个是私啊。啊，大公无私，这个人觉悟了；自私自利，这个人迷惑了啊。迷了就是魔，觉了就是佛。啊，我们学佛，对这个道理不能不懂。啊，我们要想得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，啊，尤其是许多人啊，都向往西方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是大觉之人才能往生啊！啊，不觉的人虽然念佛都不能往生。啊，念佛人多，往生的人少。啊，即使往生啊有一些瑞相，也不能保证呢他真的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真正往生极乐世界的瑞相，是在他临命终时，他见到佛来接引。啊，这个是靠得住的。如果他没有说见到佛啊，见到观音菩萨，见到大势至菩萨，都很难说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人有福报，来生呢他又生到人道了，他有瑞相；来生他生到天道了，也有瑞相。啊，所以临走的时候身体柔软，这些瑞相啊不一定是生极乐世界啊，人道天道都有瑞相啊。我要是去三恶道呢，那个相就很不好啊。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要晓得，自己应当如何努力啊去修学。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呢，末世啊，啊，末世的出家人，这个出家了是四种啊：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弥、沙弥尼，这叫四宿。啊，我们仔细观察，四宿之中啊，但念他物，不自知物，是不是这样的呢？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心态，自己要清楚，我是魔王波旬子孙，我来到这个世间任务是破坏佛法的，是给众生带来无比灾难的，我是来干这个的。那往后的果报呢，决定在阿鼻地狱啊！要知道阿鼻地狱距离我们很近，一口气不来立刻就堕下去了。不 能不提高警觉了。如果你是真的佛弟子，你起心动念呢，跟着你讲的恰恰相反。起心动念呢，想自己的过失，不想别人的过失。好像今天早晨啊，那个电视新闻里头报道，我没有看，听到了。说新加坡有一位老太婆，年岁很大了，身体还很健康，还教人家瑜伽，我就想到这个人可能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人。结果听听呢，果然没错。在新加坡我们叫他103岁的年轻人。他怎么样保持这健康长寿呢？给诸位说，他103岁没有生过病。我们去访问过他，他来看我，2年前，他101岁，发心呢来求皈依，我们给他做了3皈依，给他受了5戒。他最大的一个长处，不念他物，他一生当中做到了。李牧原居士问他了，那你看的是坏人，看的是恶事，你究竟是怎么看法呢？他答复得很好，他说，我看到一些恶人造作恶业，就像我每天上街看到街上这些人一样，也听到街上人呢在谈话，没有放在心上啊。确实是看到，是听到了，再问他呢，一句也记不得，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他这个比喻比得好啊，绝对不放在心上，也就是我们常讲阿赖耶识里头不落印象。他做到这个功夫，所以他的心地纯净纯善。这是我们修行的好榜样啊，现前的果报，健康长寿啊，103岁了，还在做义工啊，他现在照顾将近30个老人啊，那些老人年岁比他小一半呢，70-80岁的。他今年103岁了。我看他只是头发白了，牙齿掉了一个，其他什么毛病都没有。什么原因呢？不念他物。禅宗六祖在《坛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若真修道人， 见世间故，这两句话非常重要。如果常常见别人过失，你不是真修行人呐。能大师自己常说，他不见别人过，只见自己过。他一生能成就，成就的原因就是这两句话。我们如果能够常见自己过，不见他人过，我们这一生呢，肯定成就。这个毛病自己要有，赶快改呀！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呀，灾难眼看就在面前，你要再不回头，还迷惑颠倒，恐怕过不去啊。从前夏莲居老居士往生的时候，对于他的学生说，人生年上一个猴年到底下这个猴年，这十二年，他讲是魔的势力呀，达到了顶峰，佛必须要低下头来，要躲避呀。魔王的势力达到最高峰啊，这个十二年呢，那么下一个猴年是哪一年呢？2004年，今年是零，马上就2002年、2003年到2004年，在我们眼前呢。他说了，2004年之后，世界上这些妖魔鬼怪都没有了，佛法慢慢的会兴旺起来啊。那么我们想想，现在这个魔充满了世间，那这个魔没有了，那只有两种可能。一种，这些魔啊被上天收回去了啊，另外一种呢，这些魔觉悟了，都回心向善了啊。不是这两种呢，没有第三种可能呢啊。好在就在这三年呢，我们冷眼的观察，他是回心向善，还是被老天爷收走了。我们再看看西方古老的预言呢，说这一次战争，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，是人类的终结战争，就是最后的战争。这个战争之后啊，世界上不会有战争，会和平1000年。啊，但是古老的语言里面讲，这次战争之后，世界上人能够剩下来的大概只有7亿人啊，也就是说 十个人当中啊，有九个人会在这一次劫难当中丧生。啊，将来世界上人口只剩下十分之一。啊，那这就是夏老居士讲的，老天爷把这些人收回去了。那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，世风盛会难得了，稀有难逢啊。啊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提高警觉，这三年的时间来得及，决定来得及。啊，我们想到地行老和尚那个念佛的徒弟，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，工匠啊，啊，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。这个人没有福报啊，过的是最贫苦的生活。啊，我们讲锅炉匠，很多人不懂，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。五十年前，啊，六十年前，这个行业在中国大陆一般农村里面有，补锅补碗的，啊，我们吃饭的饭碗打破了，他再把它补起来。啊，还可以再用，啊，补锅补碗，挑了个担子，啊，做这种生意很辛苦啊。他做这个生意，感觉到人生太苦了，就找地仙法师，啊，地仙法师是他的同乡，小时候的玩伴，啊，乡下人。地仙法师出家了，找到他之后一定要求他要出家。老和尚说，你不能出家啊，年龄呢已经四十多岁了，不认识字，没有智慧啊，人气笨无比，那你怎么能出家啊？可是他一定要赖着非出家不可。老和尚到最后啊，给他折磨的也没法子。他说：“那这样好，你真的要想跟我出家，那你得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他什么条件？你一定要听我的话，我教你怎么做，你就怎么做。”他说：“这行，我既然认你做师父了，你说什么我都听，我都照做。”地老给他剃度，不要他让在寺住在寺庙里，因为住在寺庙里五堂功课他学不会，不可能的。那寺庙大众当然嫌弃他啊，他那个日子不好过，特别到乡下找一个破庙没有人住的废弃的这个寺庙，让他住在那边啊，在乡下找几个护法，每个月送一点粮食给他啊，让他生活能过得去啊。他总算还不错，还有一个老太婆很热心啊，每一天呢给他烧两顿饭啊，就中午晚上呢有人替他烧饭。老和尚只传他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，告诉他你就一直念下去，念累了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就再念啊。这个样子他真的听话，老老实实找念，念了三年，三年门都没有出去，就像闭关一样啊。这种念佛方法非常好，没有压力， 现在人家讲的很方便啊，念累了就休息嘛，休息好了再念嘛，啊，也不分昼夜，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候休息，什么时候醒起来什么时候接着干，真干。他这样念了三年，欲知时至啊，啊，站着往生啊。那么这往生的前一天，跟这个家里的时候烧饭的这个老太婆说啊，她说你明天不要替我烧饭了啊。啊，这个老太婆很奇怪就是了，她这个从来没有三年都没出过门嘛，一直在家念佛啊。这一天呢，他出去跟老太婆讲，出去到城里去看看他的朋友啊，实际上啊去辞行了。回来之后，老太婆给他烧晚饭啊，他晚饭吃了，告诉他明天不要来给我烧饭。老太婆很奇怪，也许哦，他今天出去看朋友，可能明天朋友请他吃饭啊，也未可知啊，为什么叫明天不要来给他烧饭？但是老太婆到第二天还是来了啊，中午的时候来看看啊。他这个庙是破庙，门都没有啊，啊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一无所有啊。老太婆就叫师傅，也没有人答应。往后面一走啊，看到他站在那个地方。手上拿着念珠，叫他不答应。仔细走他面前看呢，他已经死了。啊，老太婆吓呆了，从来没有看过人呢，站着死了的呀。啊，赶紧去报告啊，那几个护法，啊，护法大家都来看了，啊，立刻派人。把这个消息啊送给地仙老和尚啊，地老和尚赶紧赶来，这个往返三天呐，他在那站着三天呐。地老和尚看到这个样子，赞叹啊，他说：“你总算没有白出家，你有成就。”当代讲经说法的法师不如你啊，名山啊，大寺院的方丈住持也不如你，真的成就了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三年成就。我们利用地仙老和尚这种方法，我们还有三年的时间呢，来得及啊，赶紧要办啊，立刻回头，否则的话来不及了，千万不要再打妄想啊！为什么呢？时间不允许我们再打妄想啊！你在过去还有足够的时间你去打妄想啊，现在没有时间了啊，非常迫切啊。那么这个战争眼看着就要爆发啊，全世界的人都在担忧，有没有办法能化解呢？太难太难了啊！说老实话，美国英国不发动报复战争也不容易化解啊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仇恨结得太深了，所谓是冰冻三尺啊，非一日之寒呐、啊。冤仇结得太深了。西方从工业革命以来，这三百年当中， 们的经济发达，科技发达，征服全世界啊，在全世界你看看的时候，不少殖民地啊，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，几乎被列强瓜分。啊，他们实在讲的是过分的优越感，把别人都当成奴隶呀。随意的欺负凌辱，这些人死了之后，他怎么会甘心情愿？今天全世界的恐怖分子大概就是仇恨最深的人，他来了，所以很不容易化解啊。我们能看出来那个因很深很远，啊，魔王波旬要想破坏佛法，他得有耐心等3000年。所以，冤仇不能解啊！给人借冤仇。是最愚痴的人，最没有智慧的人啊！真正有智慧、聪明人，给一切众生结善缘、结法缘，决定不结恶缘。这两句话比什么都重要。但念他恶，不自知恶，这是给一切众生解恶缘。死了以后必定堕地狱，地狱出来之后还要受这些冤亲债主的报复啊！如果自己不觉悟，不甘心受别人的这个伤害，那么你就是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这个麻烦大了。每一次的报复啊，都要比前一次严重，所以到最后非常凄惨呐。啊，靠什么人来救呢？靠佛菩萨为他讲经说法，让他真正的想通了，想明白了，回头是岸啊，不能回头就不得了啊。啊，所以这两句话我们要常常记住，常常检点自己啊，一定要把自己的过错找出来呀、啊！自己不知道，别人告诉我们，那个人是好人，不是坏人啊。不管他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，都是好人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自己不知道过错吗？啊，经过别人提醒，我们认真反省，啊，果然有，要知道改过自新，啊，没有，也不去怪别人，啊，没有自己呀，勉励自己，不要有这种过失。所谓是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啊，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众生。 这样就好。再看下面这两句，我们看大字啊，经文既行度善，更相举幻。这下面呢是世尊举几个例子啊，这几个例子都是大恶啊，极其严重的果。行人是前面所讲的道德善事了。他有能力教化一方啊，帮助人断恶修善，帮助人破迷开悟啊，这是贤人的，这些事是善事的啊。如果你嫉妒他，你障碍他，这个罪呀，不是对那一个人讲的，不从这个地方结罪啊。从哪里结罪呢？从这一个地区的人民失去了好老师的教诲，这个问题严重了。如果这个老师住在这个世间，他教学影响的力量面要越广，时间越长，你的罪过就越大啊。也就是他影响的人多，他影响的时间长，你教这么多的人闻不到正法啊，教这么多的人没有机会转迷为悟，你这个罪怎么得了？这不是害一个人呐 啊那一个被你陷害的善思道德之人，他不会恨你啊，他不会有丝毫恶意对你啊。为什么呢？说老实话，他还很感激你啊，因为他住在这个世间，他很辛苦啊，他天天要去做，很认真做这个工作啊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你又把他害死了，他这个事情不要做了，很轻松了啊。你把他这么重的担子你替他放下，他不会怨恨你，说老实话他还很感激你啊。所以你的罪不是从他那里借，是从接受教化的众生这方面借罪啊。这一方面借罪的时候，那你的罪过就是阿鼻地狱啊。在中国古里里面都有记载啊，中国人对于耻辱自古以来看得很重啊，所谓是士可杀不可辱啊，尤其是杀父之仇啊，不共戴天呐！啊，杀父母之仇，这是做子女的，那要不报，这是大不孝啊！啊，可是古礼里头有记载，如果你的仇人现在是做官，做官是为人民服务啊，如 中国他做县长，他今天为这整个县市人民服务，他的县长做得很好啊，老百姓确实受到他的恩惠。你的仇能不能报呢？不能报，你要等待啊，等待什么时候呢？他下了台之后你才能报。这个很有道理啊，他在为大众服务的时候啊，他要是贪官污吏你可以报啊，他要是公正廉明真正替人民服务不能报啊。啊，你要报的时候你对不起老百姓啊，这一个县市人都受他的恩惠，你要是把他害了你怎么能对得起人？这报仇都要讲时机因缘，他在做好事不可以。啊，何况是从嫉妒里面产生的这些障碍。我们要懂啊，行人善事，佛教导我们应当随喜功德了啊，看到别人好就是我们自己的好处，看到别人行善就是我们自己在行善啊，我们尽心尽力帮助他成就他，成人之美也，不成人之恶，这是好事啊。纵然没有能力去帮助他也应当欢喜赞叹他所成就的功德，我就分了一分呐。如果要是嫉妒伤害，刚才讲了，对他实在讲没有丝毫的回损，自己呢造了极重的罪业啊，这些道理细细去想啊，你自然就明白了啊，你就晓得应该怎么做法了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，不念行善强梁即行啊，这是讲都是讲摩诃比丘啊，四思中不念呢就行善。摄善业大经佛教导我们常念善法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啊，你不念呢你也不想啊，当然你更不会去做啊，你做的是什么强梁，蛮横不讲理啊，我们今天讲横行霸道啊，自以为是，嫉妒善人好事既不能为，或毁待人，这两句话我们要留意，自己不善不知道做好事，不知道弘护正法，专门做一些破坏正法的事情，断绝道义令不得行， 善的念头与道相应啊，这个道是佛道、菩萨道啊。我们要把这个道义断绝掉了，那怎么得了呢？啊，我这个注子里头讲啊，这一句是说末世比丘必绝道门，令众生常沦苦海啊！此类比丘啊，皆魔化入佛啊，魔子魔孙呐、啊！迷坏佛法者，防不胜防。世俗人坏法灭法者亦多，故佛子不可不护持啊！护法必有智慧善巧方便。这一句是讲破坏阻碍如正修行。以上所说，比丘害怕啊！我们今天确确实实有意无意在做灭佛法的事情。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特别是对于经教的怀疑，因为你的身份是出家人身份，对在家同修自然就产生影响力。啊，这些年来我们在全世界弘扬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啊，在最近这两年当中我们遇到很大的阻力了，破坏的人太多太多了，这里面许多出家人，还有一些有声望有地位的老法师啊，实在讲呢，他们主要的目的啊，是对付我的。我想不是那个汇集本的问题啊，有汇集本很多啊。王龙书的汇集本，他为什么不反对呢？魏默生的汇集本，他为什么不反对？为什么专门反对夏莲居的呢？啊，我提倡哪个本子，他就会反对哪个本子。所以，目的啊是对人。啊，那个经本呢，不过是借个题目而已。逼得我不能不退让啊！啊，所以我才宣布，从此以后我不讲经了。啊，我也不参加任何活动了。啊，我们佛家里面的啊，这个社会啊，各种活动，我也开始不参加了。大家呢，把我当作已经死掉了。这样去看法啊，我不在这个世间啊，所以我退到摄影棚里面来啊，与外面一切都断绝啊，所以我要要求大家不要供养我一分钱，我一分钱都不收啊。你们要想做好事，好事到处可以做，不要再找我，让我在这五年当中一心一意啊，把华严经啊、法华楞严、净土五经呢、啊、我录一套专辑， 供养大家做修学的参考。啊，我也对得起佛教，也对得起这一些嫉妒障碍回谤我的这一些大德们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不是这些大德这样做，我就不可能退回摄影棚专心做这工作。啊，所以专心做这工作五年六千个小时完成这些回报人他们的功德。啊，我把功德都回向给他们。啊，我的看法跟世间人看法不一样。